好，这里是杠上开花，一个严肃又活泼的
大型留学职场脑洞花式抬杠节目。
我是小歪，
我是小 M。 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每一期的这个开头，大家好，这里是杠上开花，这一段都是现录的。
对，我们有嘉宾就是在我们录的同时非常的惊讶，说你们难道不是提前录好的吗？
每一期的情感都不太一样的。
对对对，我们还是希望跟大家有一个实时的交流。虽然你们听到的一般都是好几周之后的，
也是也是。
嗯，
今天的题目呢，其实是大家一个听众的点题。
嗯，
听众说，作为一只初入职场的小白，想请问未来可以分享和 manager 或 skip manager one on one 的经验技巧吗？那应该怎么设计和 manager 以及 skip manager 的 one on one 话题呢？
嗯，就说一下，里面刚才有好几个专业词汇哈，我把它翻译过来，就是跟自己的老板和你老板的老板以及更高级的大佬，如果有一对一的开小会的时候，到底应该说些啥？
是的呢，首先我们非常开心有听众点播到这个题目，这也是原本就已经放在题目库里边的问题。
是的是的，
而且特别巧的是这个题目一开始来自于喜马拉雅平台上的点播、
嗯、
后来有人也在微信群里面点播了同一个话题。
对，我们一开始以为是同一个小可爱点播了两次，后来发现是两个不同的听众同时点播，我们觉得
两个小可爱、
对，我们要把它提上日程，就是再往前提一点。
对，
嗯，
在这里也顺便宣传一下我们的点题功能、
嗯、
大家可以在公众号留言，或者是喜马拉雅，或者是加入我们的节目听友群，都可以跟我们现场交流。
你过来也可以激发一些组内讨论，比如说我们前几天还有听众在群里面聊到了读 MBA 的话题，
是，
然后 M 姐就把自己的总结和思考的一大套理论就分享在群里。
哎，然后我和这位小朋友就拿着同一套理论得出两个不同的结论。
对，因为大家的情况不太一样嘛。然后还有就是有听众在群里面分享自己职业上的一些困惑。
对，
然后不仅是我们两个在聊吧，然后还有一些热心的听众们也在纷纷的帮他分析。我觉得其实大家从里面都能找到一些有用的消息吧。
其实节目微信群的初衷也正在于此、
嗯、
大家可以集思广益，提出自己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一起来讨论一下，互相借鉴经验。
嗯，
言归正传，今天我们就先来聊一下和老板一对一时候的一些小的经验和 tips 吧。
嗯，好。
我呢，之前节目也说过，然后前几年的时候开始带人了。
嗯，
公司的要求就是你每个人都要和老板有一个定期的一对一时间。
嗯，
而这个时间不是给你来讨论项目的，或者说不是跟你讨论项目上的实际 technical 问题的、
嗯、
而是让你来讨论你的职业发展的、
嗯、
然后有 一大部分是你最近的绩效和表现、
嗯、
和相互讨论反馈、
嗯、
然后还有一部分是用来计划任何和你职业发展有关的问题都可以放在这个时间来讨论、
嗯、
所以我现在也是会每两周和我组里的每一个成员都会有30分钟的一对一时间、
嗯、
然后我自己和我的老板也会有一对一的时间。
所以你是在这件事的两头，就是你，
哎，是的，
你就是不但去要反馈，你还在给反馈。
哎，是的。
嗯，好。小 Y 就很简单，小 Y 现在还没有 officially 带人，所以我的 one on one 都是跟老板或者说跟 skip manager 大家一起聊一聊，得到一些老板们的反馈。我之前有就是 mentor 过其他的同事，包括 intern， 但这样的话就不太一样。 mentor 的 one on one 基本上是全在就是技术和项目的一些细节上，
对，
所以是有非常不同的 focus 的。包括现在我跟老板也会有专门聊项目的 one on one，
是的。
然后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像我之前有那种 mentor session， 就我们不太会聊 development， 基本都要聊就是比较落地的实际操作。
哎，这就很自然的过渡到我想要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个人对 one on one 的几个原则。
嗯
嗯，第一就是我会希望它是一个固定的 recurring 的一个时间、
嗯、
是专门用来讨论不是那么落地的话题的。
对，
就是专门用来讨论我最近的表现我职业的发展相关的问题，而不是来讨论我 code 又出了哪些 bug。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我在猜是不是有一些公司也会有不同的 definition， 但是我们今天想聊的就是这种专门给你时间让你不聊项目细节和技术细节的这种讨论，更多的应该是放在你个人的职业发展这个重点上。
是的， 那我刚才有提到说我希望它是一个 recurring 的 meeting、
嗯、
就是定期重复的、
嗯、
这样一系列的讨论、
嗯、
我个人是每两周一次、
嗯、
也见过有人每周一次，虽然我觉得每周一次稍微有点过于频繁了、
嗯、
因为如果我是希望这个时间是来讨论职业的发展、
嗯、
那我这个星期跟上个星期的进步可能真的不那么大，
那你可能还不够努力。
哇歪姐开始带动疯狂内卷，
我只是站在了，我站着说话不腰疼
啊。所以你是 weekly 吗？
我不是，我在努力，然后主要是因为我老板比较忙，
所以你也是两周一次吗？
对，我也是两周一次。我觉得其实每两周还挺自然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在就是科技公司或者说其他一些用 Agile 中文也不知道是什么就是如果你有一些 Project Management 项目管理，那么你有这个每一个 Sprint 是两周一般。
对, 对，
两周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比较自然的、
哎、它就很自然的一个
cycle、嗯、
是的。而且我觉得见过有些是一个月一次，但我觉得如果是你跟你老板一个月一次的话有点太久了，可能你到月底的时候都不记得你第一个星期干过什么了、
对，我觉得如果一个月一次的话，我的建议首先是一，找老板要更多时间、
对，
二，如果要不到，那么建议你中间可以给老板发一封 email update， 或者说你自己要记笔记，每一周看一看我这个one one的时候想聊啥，你自己要写一个 list、
嗯、
这就引到了我们想说的第二条。
对、
嗯、
那我在每一个one one之前，不管我是给反馈的这个人还是我是去跟老板讨论我自己的职业发展的这个人，我都会提前做准备。
嗯，
我会准备好我想要讨论哪些话题。
嗯，
对于这些话题我自己的个人理解是什么。
嗯，
然后第三是我会去 follow up 以前我们讨论过的东西。
嗯，
歪姐你也是会这样做准备吗？
我会，但是我就在想我刚刚过去的一个one-on-one，就是我准备了一页纸的提纲、结果聊天聊嗨了就20分钟再聊一些完全没有关系的东西，最后一页纸的提纲可能聊了两行吧。那我就要提到准备的第二条，就是你不仅要准备要干什么，你还要准备一下你要如何控场，就是不要、不要像我一样，你要比较有技术的 navigate through 你想要讨论的东西。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一般来说做准备的这一方是会比较容易控场的。
对，
我跟组里的小朋友和我跟我老板的讨论基本上都是我控场，因为我提前做了准备。
嗯，
他们都是跟着我讨论的走，但也有的时候是小朋友准备了一些话题、
嗯、
那我就先跟着他走，然后如果刚好他跟我想跟我讨论的东西是一样的、
嗯、
那就刚刚好，如果还有一些额外的想要补充的话那就再加入进来讨论一下。
我突然想到，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加一个环节，就是在讨论开始之前我们两边先对一下提纲
啊、对，我会先对提纲的、
对，我觉得这样其实比较 efficient。 我刚过去的那个 one on one， 如果我跟老板说
对过提纲是吗，
我有5个点想讨论，那可能他也会就是提醒我你先别聊这些有的没的，咱们先把那5个都说完了。
是的是的，对对对，的确我个人因为只有30分钟、
嗯、
我上来以后会先跟对方先寒暄两句、
嗯、
因为可能一进来就开始讨论特别拽的问题有点、
嗯、
有点尴尬，然后之后我会跟他说我今天想要讨论这3件事情、
嗯、
然后你随意哪，你看你想先说哪一个。
有道理。
然后之后
学到了。
对，之后就算没有讨论完的话我们会记录，就是说下一次我们会 follow up 这件事情，上次没讨论完。
好的。
下一个我个人觉得的原则呢，就是这个讨论肯定是你要开诚布公才有意义。
嗯。
但是呢开诚布公的前提又是你跟老板其实是相互信任的。
这点我觉得非常难。怎么说呢，我跟 M 姐我觉得我们生活的环境还不错，在公司里面就是
相当不错，
你是可以信任老板的，并且你是可以非常真诚的相信他也会为你好，然后你就可以非常开诚布公讨论各种东西。
是，
但是我同时也听到过有朋友不是我们公司或者说同事聊到他觉得跟老板之间的信任并没有到一个他可以完全从自己角度出发来聊一些问题的状态，所以在 one-on-one 的时候比较难受。
嗯，我也听说过之前有公司安排的这种 mentorship 项目、
嗯、
然后就两个人完全不是很信任，其实是一方知道另外一方对他其实有意见。
尴尬了。
然后就很尴尬，然后他后来也说他就很不喜欢这种公司有点就是强行配了个
组了
个队。
不能换 mentor 吗？
因为他当时刚好就在一个那样一个项目里边、
哦、
然后就他也不能换 mentor， 但他后来对整个项目的评价就觉得很没有用，而且就是两边都觉得很尴尬。但的确就像你说的，信任其实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吧。
对对
对
对，
而且也是我最近才刚知道，因为就跟组里小朋友也是聊天的时候、
嗯、
然后就他跟我说感觉组里有其他人就觉得最近压力很大，我说哎、
嗯、
我没看出来，就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都是从来都只说好的，就觉得很开心、
嗯、
各种事情都很好、
嗯、
然后小朋友就跟我说嗯，我也不是第一天到你的组的时候就跟你开诚布公的说了这些事情
哦，
嗯，就是你会有两边会有一个相互试探，然后我肯定是要表现出来我的一些诚意，就是你跟我说这些东西是安全的，我是会帮你的、
嗯、对，
然后实际上用行动证明了这些事情以后，慢慢的他才会再交付给我这些信任、
嗯、
所以不是一步到位的事情，也是一个慢慢试探吧，然后大家也是慢慢的去找一下这个度，然后也多去观察观察。
这句话我觉得中文也就是你是要从别人那边赢得信任的，对吧？
对，
就是你要去 earn 别人的 trust。
对对对，
所以这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是要看努力吧。我觉得因为 M 姐现在是也需要就是跟手下的人开 one on one， 我就在想，因为我现在还大部分是在跟我的老板开 one on one，
对，
有的时候有一些话题你在讨论的时候、嗯、尤其是讨论到自己的一些 opportunity， 就是自己的一些不足之处可以改进的地方的时候，要非常的有信任感才能够主动提起来
的、哎、是
的。然后这一点的话，假设说啊，我现在到一个完全新的环境，我不知道我的老板能不能给我应该有的支持。 M 姐说到了，作为老板你接受你的手下人不会马上有信任，我作为一个跟老板开 one-on-one 的人，我也提醒一下观众们，就如果你在一个很新的环境，然后你觉得你跟老板的信任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你也不用一上来就百分之百特别特别的诚实，
是
来完全打开自己、嗯、就是把自己最脆弱那一面或者说最 vulnerable 那一面展现给老板。
是是是，
这个你可以慢慢循序渐进，
对，
你要看看他是不是各个方面真的在诚心的帮助你。
对，那至于怎么跟老板建立信任或者说跟老板建立这个关系的话，我们其实会这边建议单独开一期话题细聊、
哦、这个很难的，因为我觉得信任是双方的事情，是很难你一厢情愿的去做这个事情的。
我们说到点题其实跟老板相关的最多，就
对，
感觉大家碰到了各种各样的老板，就不好沟通的，脾气不好的，然后之后会单独开话题去聊跟老板有关，具体聊吧，跟平时跟老板 day to day 有关的话题。
是是，
嗯，那最后还有一个原则是我个人感受越来越深刻的、
嗯、
尤其是当你的 one-on-one 对象越来越 senior， 就越来越高级以后，就是你的整个聊天需要有的放矢、
嗯、
就我可以提出我的疑惑，可以提出我的反馈、
嗯、
就觉得哪里做得好哪里不好，但你最后一定要把它转化成你希望老板做什么。
嗯，
你跟老板说有这么一件事情你观察到了让你觉得不太舒服，
嗯，
那我老板就是我希望以后你是要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
嗯，
或者说我观察到了我自己有这样一些，或者说我个人有这样一些兴趣，
嗯，
那你跟老板说，老板你具体你把我放到这个项目上去，或者说老板你帮我找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组，这样都是老板可以、
嗯
听完以后他可以解决的问题。
嗯
嗯，不要把老板当成一个倾诉对象，就你把、
嗯、
就只是跟他抱怨一下你的发泄一下负面情绪，这样子其实 不太成熟。
嗯，
而且对老板的时间来说，他也不是，他这个时间其实是用来帮你 develop 你自己的。
嗯，
你这样只是倾诉了一趴的话也没有任何卵用。
我要灵魂提问了，
问
就是如果你是很认真有疑问有反馈，然后希望让老板帮你做这些，如果老板不同意或老板不做，你有什么办法吗？
你的意思是说老板跟你的理解不太一样，
对
是吗？
对，
哎，这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
好，我也这么觉得，就我想了一下，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大部分的问题或者说疑惑都是跟老板不在一页纸上。就你说他很难沟通也好，脾气不好也好，就大部分体现出来就是你们俩要的不是一个同一个东西，或你们俩对一个事情的看法非常不一样。然后我这里要说的就是，可能首先像 M 姐说的那样，一定要带着目的去聊一些东西吧，就是不要简单的做一些情感的发泄，没有任何意义。嗯，再一点想说也提醒大家，不要太过于就是 don't take everything for granted， 在这个方面，我觉得你要有你的诉求，但是也可以稍微想一下你的诉求是不是正确，或者老板不同意你有没有什么问题。
嗯，
就是不是说不同意你或者说不做你说的事情的老板就不是好老板，但是这个当然需要你个人和跟其他人的一些 calibration。 我觉得我有朋友就是对老板的期待在我看来是有点过高了。
哦，
对吧，就是老板不可能你想要什么就给你什么
的。哦，是
的，所以这个他做不到，或者说你们两个见解不一样，嗯，不代表他不是一个好老板，或者不代表他不对。
嗯，很多时候老板不是错的，我觉得还是这句话吧。就是你可能觉得这件事情只有唯一的解，但是后来老板突然间跟你说那不对，还有 option BCD。
嗯，
或者是当你认为一件事情错的时候，老板可能会反而指出来说，其实你换个角度来想，你在这件事情上是不是也有很多的可以改变的地方。
嗯嗯，
等一下我们会细节的聊到怎么去理解老板的反馈这件事情。
嗯，
但很多时候就如果你在建立在跟老板相互信任的基础上，
嗯，
其实很多事情都可以聊得很透。
嗯，
所以最后就算你一开始跟老板不在一页纸上，在聊天的最后，hopefully 你们俩是可以达成一致的。
嗯，然后这一点我就突然想过了，其实是我们刚刚说的要有信任这个一点。
对，
这两个要结合起来，
就还是有信任。
嗯，
对。
嗯，
如果你碰上没有信任的老板或者不能沟通的老板，那其实我们今天说的这些全通通都无法成立。
嗯，对，你可以自己想一想和试一试到底为什么没有信任，你们两个到底是因为就是本质上一些东西不合，还是说你们的目标不一样，到底是为什么，能看能不能解决一下。
对，这属于可能职场 difficult situation 系列。
是的，
基于我们刚才的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具体的，你跟老板有了30分钟的时间以后，可以用这30分钟讨论什么东西。那我先提名一个吧，就我们之前一直在说的吧，就是你要获得反馈。
嗯，
就从老板这儿得到一些评价，就老板觉得哪里做得好，哪里做得不好。
嗯，
哪里需要改进。
嗯嗯嗯，小歪再提名一个。
好，
就是虽然我们刚刚说过你不要聊太多项目上的细节和技术细节，
对，
但是我觉得偶尔也可以很快的用一两句话总结汇报一下最近的项目的情况。
哎，我很同意。
嗯，就是给老板提个醒，我最近干了这些事儿。
对，
然后这也其实也算是反馈中的一种吧，就是如果你说了这些，老板一般会觉得啊，这还不错，或者说有什么问题老板也会想起来然后跟你聊两句。
我同意外姐说的近期工作总结汇报其实是很容易和反馈是结合在一起的。
嗯，
因为我们在节目中也反复强调你要让老板给你用例子说话，用事实说话。
嗯，
这就难免会讨论到最近你的工作里面的表现。
嗯，
我自己在准备一个 one-on-one 的时候会去想一下对方或者说这个接受反馈方最近做了哪些项目。
嗯，
我会跟他总结一下项目成果上的反馈和项目表现上的一些反馈。
嗯，
就是在项目中体现出来的 communications 啊，problem solving 啊，这些东西的反馈。
嗯，我觉得刚才 M 姐说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总结，就是我不知道其他公司怎么样，我们公司是分两块的，一块是你的结果，然后另一块是你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力。
对，
因为有时候结果会有一些你不可控的。
对，就是结果就是说你把这活干出来了还是没干出来。
嗯，
能力上是你这项目到底做出80分还是100分的效果。
我又回 Q 到了之前的节目。
对，
嗯，
那第三块我觉得可以讨论的是未来几个月的工作计划。
嗯，
可能3到6个月甚至可能再长一点到一年吧。
嗯，
就可能会讨论到具体组里面有哪些项目，然后你从这个项目上下来以后接下来去上什么新的项目。
这个默默的说一句，就是有的时候讨论完了其实也没啥用。
哦，是的。
但是就像我们之前说过很多东西一样，你想了不一定有用，但是也不能不想。
哎，对，
就是还是说一说吧，你知道有一些 option 对吧。
对，那第四块的话我觉得还可以讨论比较长期的职业发展。
嗯，
那这种长期可能就是5年10年，甚至可能如果你想的特别明白的话也可以讨论20年，但我最多最多就只能讨论到5年。我现在想连10年我都想不到。
嗯，对。另外小歪要提名一点，就是其实这是一个我们叫 mutual communication。
哎，双向的，
不是单方面的你跟老板获得反馈，其实这也是一个给老板反馈或者说跟老板说你跟其他人合作的这个过程
的
一个机会。我大部分老板在 one-on-one 的时候也会主动的问对我有没有反馈，
对，
然后对组里其他人的表现有没有什么 希望就是评价或者说一下的，这个也是一个机会吧。虽然说大部分时候我都没有什么非常直接的，觉得大家都很好，没什么特别需要反馈，但是如果你最近有点想法，那你在准备的时候就要组织一下措辞，
是的，
然后用比较得体的方式在这个机会反馈给老板。
是的，给别人和老板反馈的时候我都会再三去想如何去组织这个语言。
对，我觉得需要斟酌一下吧，就如果老板主动问你的话，我觉得一般来说如果是 positive 大家你就随便说，反正没有什么说不好的。
对，
positive 一般都直接可以说。我个人会觉得我首先没有什么太多 negative 的反馈有的时候，但如果有的话我也是建议你深思熟虑，想的稍微透一点，然后并且把你的个人感情和你个人偏好就是跟这个事情分开来，要谨慎再谨慎。
哎，说得好。最后还有一类话题，就有点纯闲聊，就也不是纯闲聊啊，就是你的聊点跟工作不是很有关系，比如像歪姐聊了20多分钟了，你聊了点啥？
哦，就是刚才 M 姐说过嘛，就你跟老板开场，有的时候就你一上来就说，哦，老板我要反馈，就感觉有点尬，对吧？
对，
你可能来啊，今天怎么样？老板也会问你今天怎么样，就是说，因为我那天有什么事情我忘了，之前跟大家说过。歪姐的心情经常会起伏，然后那天歪姐好像是看了一个新闻，就突然反应过来，在就是尤其是现在美国和疫情之下，很多时候你个人的选择根本不重要，有点这种在历史的车轮和社会的这种大的力量之下，个人的选择和个人的、
就是一只小蝼蚁，
对，和个人的命运其实你是身不由己的，你的个人的选择还是可以选，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有一种我的个人能力能够改变一些很大的力量就有点可笑。所以那天歪姐就想了想，觉得自己当年出国就是毕业找工作等等时候那些担忧，感觉就是跟今年这个形势比起来就特别的微不足道。我们那天发表了 PhD 这期、然后我就觉得当年的一些你看我们还在想如何选校，如何找导师，如何找更好的学校，但是现在的孩子们都不一定有这个机会，就感觉想了想就觉得说、你个人的能力能改变的就这么多，然后觉得个人能力非常渺小，所以就跟老板聊了几句这个事情，然后老板很 positive 就说虽然你很微不足道，但是正是因为有人觉得他可以改变点什么，我们的社会才在 不断的进步，正是因为有这些人在领导着，如果每个人都觉得啊，我跟社会比起来这个我并不能改变什么，那就会停滞不前。
但其实你这也不算纯闲聊哈。
也不算，但是跟我个人的职业发展没有太多的联系。
虽然是这样，但是感觉首先听起来你跟老板是有一个非常坚定的信任的基础的，就是你可以把你困扰你的这些思绪去跟他讨论、摊开来说。
我觉得老板可能就觉得哎呀好奇怪啊，我明明想跟你聊一下你的职业发展，就你跟我聊这个，那我就勉强跟你聊一会儿吧。
那聊20多分钟说明老板也很感兴趣。
老板可能觉得哎呀好轻松啊，这比给你提反馈可容易多了，咱俩再多聊一会儿。就是没有什么 difficult conversation, 对吧？
这个太逗了。
好，所以刚刚跟大家聊了这么多，我们跟老板一对一可以讲什么，这也是拉开了我们一个系列的序幕。
是的呢，很多企业文化良好的公司都会做非常主动和系统的绩效考评。那绩效考评中的一大环节就是要知道老板对你这个整个人的评价如何。然后还有一块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叫360度考评，可能不同公司的说法不太一样，但它的内核就是不仅要让老板一个人给你做出评价，还要让很多跟你有合作的同事和其公司里的其他大佬都一起来对你这个人做出评价，使得最后我们能够对每一个员工有一个更加客观的全方面的考核。
那么这就算是第一期绩效考评管理，下面第二期我们预告一下，我们会给大家讲到年底如何像刚才 M 姐说的一样360度全方位的跟同事提出反馈的需求，
相互
给反馈。
对，我们也是希望这期节目来的比较及时，因为刚好我们两个公司最近正在搞这个年底的绩效考评，所以是收到了一堆要求写360度反馈的要求，然后自己也发出去了一些希望能够获得评价的同事。
我还没有发。
你还没有发吗？
我还没有发。但是提醒了我应该去发一下。对，希望我们这期节目可能不会太晚吧，因为我知道我们公司开始比较早，
是
就希望我们这期节目播出去的时候能够对大家有些帮助。
好的。然后之后 再预告一下，再远一点的话，我们接下来会聊到如何写年终自评。
对，就是到年底了嘛，业绩考评这方面，我们就把大家一般会做的一些操作拿出来聊一聊。
对的呢，这个年底自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啊，可不是吗？
我还见过有的老板直接拿着写的不错的自评就当成好，这就是你今天整体评价了。
哦，可以这样吗？
虽然我们公司是非常不鼓励这种行为的。
对啊，
对
啊，对，
但我，那你写的就是比较好呀。
哦，那不是老板真的不上心吗？
老板，我觉得这个老板做的不太厚道了。
啊，行吧。
但这样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反映了你的自评到底有多重要。老板其实还是会非常认真的去看的，
嗯，
所以你的这个自评怎么写，能给你最后的定位，就给你最后能拿到一个考评中的什么分数，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
嗯，
我们再来跟大家简短的聊一聊有什么写自评的小技巧吧。
嗯，好的，非常期待了，我也要听一听，感觉每年都在糊弄。因为真的很烦，要写很多东西。嗯，那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先就到这里。
好，
欢乐的时光
过得非常快。
嗯，好，那在我们下一次节目跟大家见面之前，
祝大家都能
杠上开花，
节节高。